圣经记载是节日的结束了。
我们新年已经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一过，
正月元宵过了就所有节日都结束了。
节日过以后呢，我想好多人可能体重加了，是吧？
我想大家过完节都肥了。
因为中国饭实在太好吃，
因为中国的餸实在好吃，
然后中国人也都敢吃，
中国人都敢吃，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吃，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吃。
曾有一位姐妹问我，
曾经有一位姐妹问我，
她说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吃血呢？
咁基督徒可唔可以食血啊？
她说因为她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十五章说基督徒不可以吃血。
喺《使徒行传》嗰度话基督徒唔可以食血。
可是她读《罗马书》十四章说，那又说基督徒呢什么都可以吃。
但喺《罗马书》又话基督徒咩都食得。
所以她有点疑惑了。
所以有啲人有啲疑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疑惑？
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问题咧？
当时我是这么对他说的。
当时我系咁样同佢哋咁样答。
我在这个问题上，圣经的原则呢是既不论断，也不轻看。
我话圣经嘅原则系唔好论断，亦都唔可以轻看。
重要的不是血本身。
重要嘅唔系食唔食血嘅本身，
而是血背后的属灵的意义。
系血背后嘅属灵意义。
因为血代表的是生命。
因为血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个生命，
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才使我们有新生命，
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能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当年使徒们在第一次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上做出了一个决定，
当年所有的使徒在大会上面做了一个决定，
就如果外邦人加入教会归信基督教的话就不可以吃血，
如果外邦人要加入基督教会就不可以吃血，
因为他们认为血不是食物，就像骨头不是食物一样。
他们认为血不是一个食物，就等于骨头都不是食物来的，
不是用来吃的，
骨头不是用来吃的。
可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饿得没有办法了，用血充饥，
如果基督徒呢饿得不得了了，用血来充饥，
这个无可厚非，没问题，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没问题的。
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我只是满足好奇心，
如果说只是满足自己的口腹或者好奇心呢，
或者是我要挑战圣经的教导，
或者我的出发点是挑战圣经的教导的话，
那还是不吃为好，
还是呢我劝你们不要吃为好。
所以吃血与不吃心态最重要，
其实吃血和不吃血的心态是最重要的，
因为血它是有重要的属灵的意义，
因为血在圣经里面有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圣经到底是怎么阐述血的重要意义。
那在我们看圣经这个血重灵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四章十八节到二十六节，
刚才我们读过出埃及记四章十八到二十六节，
我在这里就不读了哈，
我们就不重复再读了。
那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呢，好多人读完之后可能会对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会感到困惑，
可能大家读到二十四节同埋廿六节咧，就有啲困惑啦。
我们看一下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廿四到廿六节，我哋睇一睇。
好多人呢对这个经文啊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很有争议的。
佢哋睇段经文嘅时候就好有争议啦。
难怪有人说这三节经文在整本圣经里是最奇怪、最令人无法解释的一段话。
很多人说这一段经文是圣经里面最难解的经文，
所以这段话呢也成为了圣经难解之经文，
是圣经最难解的经文。
我们可以再念一下哈，
我们一起读一次。
好，二十四到二十六，摩西
在
路
上
住
宿的
地
方，
耶
和华
遇见
他，
想要杀
他，
希伯拉就拿一块石头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了摩西的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看哪，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我一看很难懂，对吧？
好难明白。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哈。
我来仔细的看一看。
那大家一定记得，从整个第三章到第四章的十七节，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
我们以前讲过，从出埃及记一路讲到是四章十七节，
都是关于摩西对神提出的一系列的疑问和摩西的担心，
都是一路提到摩西很担心和提出来的疑问。
从人的角度来说呢，要派他去埃及领以色列出来，的确是不可思议的。
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耶和华将他派去埃及见法老，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很难的事。
甚至这个计划是有点荒唐的。
甚至这个计划有少少荒唐。
摩西他要面对两大不可思议的挑战。
摩西要面对两个不可思议的挑战。
那第一个挑战不但是要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埃及法老。
第一个就是要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埃及法老，
同时他还要说服人数众多将近200万的以色列人出来乖乖地跟他走，
同时要说服200万的以色列人乖乖地跟他离开埃及。
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埃及人的奴隶，没有自主权的。
记住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埃及的奴隶，没有自主权的，
想随时离开谈何容易，
想他们随时离开主人是很难的事。
那摩西的担心呢，害怕是有道理的。
所以摩西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记不记得我们上周讲过啊？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面对神的差遣的时候，摩西他是怎么做的？
面对神的差遣，摩西是怎么回应呢？
他怕拒绝，不想去。
他是拒绝不去的。
他自感无能，不敢去。
自己觉得自己无能，不能去。
他最后心不甘情不愿，干脆就 不去。
最后就心不甘情不愿，就干脆同神话我不去了。你派
那神尽管看上去很生气的，
神看到圣经记载很生很生的，
但是我们的神还是迁就了摩西。
但是我们的神仍然是迁就了摩西，
并且派亚伦和摩西一起去，
并且派他的兄弟亚伦和摩西一起去，
让亚伦替摩西说话，
等亚伦可以替摩西来出口讲话，
并且耶和华还关照摩西带上那根牧羊杖。
耶和华神仲吩咐摩西带上你那个杖呢？
这就是上星期我们讲过了。
我们上星期讲过了。
接下来到今天18节到23节，我们看就很容易理解。
18到23节，我们都很容易明白。
他先提到摩西回到他岳父那里，告诉他要去埃及。
我就提到摩西翻佢岳父嗰度，同佢讲我要翻埃及啦。
这个时候神又一次出现。
呢个时候神又再一次嘅出现。
他告诉摩西，那曾经追杀他的法老已经死了。
神同摩西讲，曾经追杀你嘅法老已经死咗啦。
让他可以放心。
你可以放心去啦。
于是摩西带着妻子儿子就出发往埃及去了。
于是摩西就带着佢妻子儿子出发去往埃及去。
并且神预先告诉摩西了，他将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神也都同摩西讲，佢会使法老嘅心刚硬。
还有神要在那里行的神迹奇事。
然后神要喺嗰度行神迹奇事。
那这几节呢都很容易理解。
呢度一路都好容易理解。
正因为容易理解，所以后面24到26节就显得特别奇怪。
因为前边呢几节好容易明白啦，后边嗰几节就好奇怪。
我们不妨仔细看一下哈，十八节到二十三节。
我睇一睇18节到23节。
我们看到了摩西，他推辞不掉神给他的使命。
我哋睇到摩西咧就唔可以再推啦，神俾佢嘅使命。
所以他定下决心，开始执行神交给他的任务。
佢定下决心就执行神要佢行嘅做嘅任务。
在20节的时候，还特别的怎么样呢？特别的提到
喺20节。特别讲到
神把摩西把杖拿在手里，
讲到摩西将神的杖放在手里面，
也就是说摩西愿意顺服神。
呢度就系表示摩西已经愿意顺服神了。
那现在摩西改变了，
摩西而家成个人
他成为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
佢成为一个愿意顺服神嘅人。
同时呢，神也给他安慰了。
然后神亦都随住有安慰俾佢。
摩西啊，你不用害怕了，你放宽心，因为要你命的追索你命的人已经死了。
跟住神同摩西讲话，追杀你嘅命嘅法老已经死咗啦。
而且神呢，在摩西面前，好像又打开一个屏幕，放一段未来的预告片。
好似神喺摩西眼前话俾佢听将要发生嘅事。
他让摩西看看他到埃及以后将要发生的事。
佢要俾摩西睇到佢到咗埃及之后会发生咩事咧？
当然，我们都知道，看过出埃及的，我们都知道这结局了。
如果读过出埃及记的人都知道这个结局是怎样。
确实法老的心会刚硬，不让以色列人走。
法老 心刚硬，不容许以色列人出埃及。
然后神彰显他大能，
然后神呢就彰显他的大能，
除了门上涂着羔羊血的家庭之外，
除了门框上涂了羔羊血的家庭之外，
那灭命的将击杀埃及每家投生的
天使，就会经过埃及人每家投生的，
连法老家也不例外，
连法老家都不厉害，都不
法老的长子都被神击杀了，
法老长子都包括被神击杀的，
所以最后法老不得不低头。
圣经记载法老最后低头，
他求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赶紧离开吧，
他就求摩西带以色列人赶快离开。
那这个故事就是逾越节的来历，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记载逾越节的来历了。
那到了这里呢，这经文突然一转，就出现了24节到26节。
圣经突然记载24节到26节，
那这里面居然写神要杀摩西，
这里竟然说神要击杀摩西。
神刚刚拣选了摩西，现在要杀摩西，
刚刚神先拣选摩西，怎么这么快又要杀他呢？
太不可思议了，
是我们不明白的。
摩西到底犯了什么罪？
摩西究竟犯了什么罪？
神要杀他，
神竟然要杀他。
摩西不是已经顺服愿意去埃及了吗？
摩西不是已经顺服神去埃及了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杀他呢？
为什么在路上也要杀他？
有一点很明显，这事其实是关于割礼的，
这个很明显的，其实这件事是关于割礼的。
神第一次遇到摩西是在什么地方？是在燃烧的荆棘火焰中。
第一次神遇见摩西是燃烧的荆棘火焰里面见到神，
并且还在那儿跟他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并且神在那儿跟摩西讲了话。
那神好像并没有太在意割礼的事，
在当时神好像不太在意割礼这件事。
为什么到了这里就变得这么严重呢？
为什么在这里就这么严重呢？
这件事之所以如此奇怪，
这件事这么奇怪发生，
不仅是因为这经文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不单是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甚至在语言上也很奇怪，
在语言上面语气都很奇怪。
那英语翻译和汉语翻译在这段经文上已经做了好几个假设，
其实英文翻译已经做和中文翻译做了好几个假设的了，
他加了不少东西在里面，
他加了一些语气在里面。
因为原文很简单，没有告诉我们多少信息，原文很简单，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信息，
原文其实很简单，不是太多的信息在里面。
比如原文中说神想要杀他的他字没有说明是谁，
圣经里原文呢想要杀他这个他没说是谁，
那他是摩西呢还是摩西的儿子？
这个他究竟是摩西还是摩西的儿子呢？
希伯拉当下行了割礼，把羊皮丢在了他脚下，
这里说希伯拉将割了羊皮丢在他的脚下面。
同样也没有，原文也没有说是摩西呢还是摩西儿子脚下，
又没说是摩西还是摩西儿子的脚下，
甚至有人说是丢在神的脚下，
甚至有人翻译说丢在神的脚下面。
那翻译者呢一看原文这么简单，他只好假设是指摩西，
翻译的人只能够假设他就说的他就是摩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翻译本都是说在摩西脚下，
我们翻译本看到都是说在摩西的脚下。
紧接着呢他放了他，那第一个他毫无疑问是指神了哈，
第一个他毫无疑问是指神。
那第二个他呢就不明确了，是放了摩西还是放了摩西他儿子呢？
是放了摩西的脚前，因为摩西的儿子脚前呢。
那遇到这样的经文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我们遇到这样的经文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遇到这样的经文或者圣经中任何一节难理解的经文，
当我们遇见圣经难理解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都相信这是神的话，
我们都相信这个是神讲的话，
而不是作者的笔误或者编辑错误了，
也都不是作者翻译或者错了，
这是神的话，他通过这些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神通过这个话语向我们启示。
这些经文像所有的经文一样非常重要，
这段经文和其他所有经文都是一样很重要的，
它的前后文也同样重要，
它的前后文都很重要。
那上下文呢是解释圣经的一把钥匙，
前文就是讲圣经的一把钥锁匙。
我们现在在训练归纳法查经，其实就在训练我们怎样查考上下文，
我们现在星期五用归纳法查经就是 训练我们怎样看上下文。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前文啊，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二十二到二十三面三节前文嗰度点讲咧？
如果我们细心看啊，就会发现这两节有惊人的启示在里面。
其实二十二、二十三节都有惊人嘅启示喺入边。
可是因为这两节哈、啊、一目了然，一看就明白哈、啊，就容易忽略。
因为呢啲好白嘅讲得，所以好容易忽略。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难解的经文二十四到二十六的时候，吸引力一下就被吸过去了。
我哋好多时候就集中喺廿四、廿六节嗰度就过。就忽略咗廿前面嗰几节。
那这个启示惊人在哪里呢？
呢个启示嘅惊人喺边度咧？
那神告诉摩西啊，他说：你要对法老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啊，我要杀你的长子。我们看哈，这个奇妙，哎，这奇妙在哪儿呢？神说，在整个人类里边，他有一个无人可比、最宝贵的儿子。
佢圣耶和华喺度话，佢喺所有人类里中间，佢一个最特别嘅就系长子。
那就是以色列民族。
就系以色列嘅民族。
那这里呢，将要见分晓了，是谁的儿子更重要呢？神明确的声明，法老啊，你不是爱你的儿子吗？我要让你选择，哈。要么我的儿子以色列人得自由，要么你就不要再想要你的儿子了。
神好清楚同法老讲，我以色列长子，我以色列嘅民族系我嘅长子。如果你唔跟随我、听从我嘅话，你嘅长子就唔可以生存啦。
那耶和华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谁的儿子会得荣耀。
神要全世界人知道边个嘅长子会得到荣耀。
摩西。他被稍微、啊、允许能够看了一眼这个神给他放的预告片。
神让摩西看到少少的将要发生的事、
哎、那不久以后呢就有大奇迹要发生，
不久之后呢这个大奇迹就会发生了，
最终会导致埃及一切投生的顷刻之间灭顶，
最终、法老埃及所有的长子 一刹那之间全部都要被杀，
到时候全世界都会看到天上地下只有一位神，
到时候全世界都会见到天下地下只有天上地下只有一位神，
而这位神只爱一个儿子，就是以色列民族，
然后这个神只爱一个长子，就是以色列的民族。
也就是说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是一个关于以色列身份的启示。
其实四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就是 讲到以色列的身份。
那事实上整卷出埃及记所述说的就是以色列与神的关系。
其实出埃及记整卷就是提及到以色列与神的关系。
神拣选以色列民族作为他唯一的儿子。
神拣选以色列的民族成为他唯一的儿子。
他们成为一群新造的人。
他们成为一群新造的人。
他们将要向世人展示如何活出真正的生命。
他们要将要向世人展示他们如何活出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他们必须获得自由。
他们必须要获得自由。
他们做奴隶已经太久了，已经四百三十年了。
以色列人做奴隶四百三十年之久。
他们的哀求叹息声、啊、已经传到了天上的父那里。
他们的哀求叹息的声音已经传到天上的父那里。
尽管他们的脚跟被蛇咬伤。
尽管他们的脚跟被蛇咬伤。
但转眼之间将一位要来砸碎蛇的头。
转眼之间必有一位来砸碎蛇的头。
他的儿子要得救。
他的儿子要得救。
法老的儿子要灭亡。
法老的儿子要灭亡。
那紧接着这个启示呢就是这段奇怪的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了。
紧接的就是我们看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很难解的圣经。
在解释这经文之前我先告诉大家一个答案。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答案。
答案就是神来是要他儿子的血。
神来是要他儿子的血。
为什么？那这段话有一点很明确，是关于割礼的。
这里一段话很明显是关于割礼的。
一旦行完割礼、哦、他们一家人平安无事就可以上路了。
一旦行完割礼之后，摩西一家平安无事就继续上路
了。刚才我说过，二十三节 那个预告片里面已经点到了逾越节之夜。
二十三节已经提到有逾越节之夜。
神说：你若不肯容他去，看哪、啊，我要杀你的长子。
神话你若不容许他去，看哪、啊，我要杀你的长子。
这就是逾越节发生的事。
呢就系我哋圣经记载逾越节发生嘅事。
那我们看见啊，在后面的这个叙说中，法老的儿子就死去了。
如果继续睇出埃及记咧，我哋睇到法老后来佢嘅长子就死去了。
但以色列的儿子们还活着。
但系以色列嘅长子咧仍然活着。
为什么以色列长子们活着？
点解以色列人嘅长子能够活呢？
因为神命令，只要受过割礼的人，可以吃神的逾越节晚餐。
因为神话只有受过割礼嘅人先能够食逾越节嘅晚餐。
那一家人分享一只羔羊，
然后一家人一齐分食一只羔羊，
把羔羊的血打在门框上，
将羔羊嘅血搽喺门框上面。
你夺命的就会越过啊，这群行过割礼，然后门上涂着血的人。
奪命的人就會將逃過呢啲掠過呢啲有門上有血嘅人嘅屋企，
然後滅命的就臨到仇敵和埃及的一切長子，
滅命嘅就會去殺埃及一切嘅長子。
所以你看到沒有，割禮是跟逾越節連在一起的。
我哋睇到割禮原來係同逾越節係連埋一齊嘅，
生命和血是連在一起的，
生命同血係連埋一齊嘅。
生命可以存活，是因為有血的代價付出。
生命可以存活，因为有血的代价付出。
那这句话可能你今天第一次听到，
可能你今天第一次听到，
还反应不过来哈，
还不知道怎么反应。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再看一个例子，
是在约书亚记第五章，
在约书亚记第五章。
那一开始呢，以色列人经过漫漫的旷野的岁月，
那里记载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漫漫的岁月，
应许之地已经遥遥可见了。
应许之地遥遥可见。
神这个时候吩咐约书亚说，进应许之地要守逾越节。
神吩咐约书亚说，你要进应许之地，你要守逾越节。
那你必须要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你必须向以色列人行割礼。
所以大家明白吗？如果你要与逾越节有份，不被击杀，反得存活，或者你要成为神的儿子，或者要变成洁净，就必须要守割礼。
呢度好清楚，如果你要守逾越节嘅话，或者要得到洁净，成为神嘅儿女嘅话，你一定必须受割礼。
那必须要认识到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必须认识你系亚伯拉罕嘅后裔，
是跟神和亚伯拉罕立的那个圣约是有份的。
你同神同亚伯拉罕立嗰个圣约系有份嘅。
神在整本旧约里把这个事实标注得一清二楚。
神喺整本旧约嗰度讲得好清楚。
受割礼才能成为神的儿女，那是个记号。
受割礼的人才能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记号。
没受割礼的会被铲除，被弃绝。
圣经记载，你没受割礼的会被铲除，会被弃绝。
因为他们不属于神的儿子。
因为他不属于神的儿子。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
就是割礼对于盟约，割礼对于得救的重要性。
就是割礼对于盟约和得救的重要性。
那眼下呢，摩西手上拿着那根杖要出发了。
跟着我们看到摩西要拿着杖要出发了。
他去埃及吃逾越节晚餐。
要埃及吃逾越节的晚餐。
要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带神的长子们进入自由。
带神的长子进入自由。
而他自己却带着他没有受割礼的儿子。
但是他竟然带着一个未受割礼的仔去，
也就是一个外邦之子，
就是一个外邦之子，
是圣约之外的人，
是不属于神圣约里面的人，
是将在逾越节晚餐上不受欢迎的人，
是在逾越节晚餐不被欢迎的人。
那是最终要面临埃及人长子面临的那个灾难的人，
是最终面临埃及灾难的人。
那这样这个人要跟摩西一起走，
但是这个人竟然是跟摩西一起去的人，
所以这才引来了灭命的使者，
所以引来这个灭命的使者。
大家看见没有，这是逾越节的前奏。
大家看不看到，这个就是逾越节的前奏。
那这个前奏是发生在摩西自己家里，
但是这个前奏是反而发生在摩西自己家里面。
灭命的天使顷刻之间要杀去他还没有受割礼的亲生儿子，
与他灭命的天使来将会杀去摩西自己的亲生仔。
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所以彼得前书说，时候到的时候，神的审判由他的家开始。
所以我们说二十四节的想要杀他的他子是指摩西的儿子。
所以我们二十四节那里说要杀他，就是摩西的儿子的意思，
不是摩西，
不是摩西自己。
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十七章中，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因为创世纪十七章嗰度话，神同亚伯拉罕立约。
立约的记号是所有的男人要行割礼。
立约嘅记号就系所有男人都要受割礼。
那十七节啊，十七节，十七章十一节写的是行割礼。
圣经记载行割礼。
那原文呢？行割礼是叫割羊皮。
行割礼的意思就是要割咗男嘅羊皮。
那这个词跟摩西的妻子希伯拉用火石，我们刚读过的，用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是一样的词，一个词。
其实啱啱讲用火石割佢嘅儿子嘅羊皮，同一个字。
所以耶和华要杀的是摩西的儿子，因为他没行过割礼。
耶和华当时廿四节话要杀嗰个人就系摩西嘅长子。
那为什么不是摩西呢？因为摩西他生在希伯来家中，他第八天就行了割礼了。
摩西生在希伯来人家，第八日他就受了割礼了，所以是他的仔没受割礼。
另外呢，丢在摩西脚下的翻译不太准确。
丢在摩西脚前是不准确的。
那摩西这个词是翻译者加上去的，原文没有。
摩西是翻译的人加上去，原文是没有摩西这个脚前的。
那原文是他。
原文是他。
那更适合的翻译，更合适的翻译应该是说什么？那羊皮沾了或者涂了他的脚。
正确的翻译应该是那个羊皮是丢在他的脚上。
那是直译，直接翻译。
直接翻译的。
不是丢。
不是掉的意思，是。
那你可能说，哎呀，这没什么差别嘛，啊。
其实没什么分别啦。
丢也好，沾也好，涂也好，啊，反正我们都理解是儿子羊皮，啊，碰到摩西的脚了。
就是门徒，我们都理解他的儿子的羊皮碰到摩西的脚。
但这里用这词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这里用这个丢这个字其实很重要的。
这里用这个丢，啊，这个意思在出埃及记，如果你看十二章的话，二十二节。
如果你往后看十二章二十二节出埃及记，
他把逾越节的羔羊宰了，
将逾越节的羔羊杀了，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
用牛膝草蘸在这些血上，
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框上，
涂上门楣和门框上，
打在那个词就是这里边的丢，
即是打在或者涂上都是这个丢的意思。
所以摩西儿子割羊皮这件事不仅是，跟立约的记号有关。
摩西这个仔割羊皮这件事不是只是跟逾越节有关，
他跟逾越节门框上的血有关联，
他跟逾越节的门框上面的血有关。
这样的描述像割羊皮啊，把羊皮触碰摩西的脚啊，或许我们现代人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我哋可能聽呢個唔係好明白，不可思議。
也不雅觀，
亦都覺得唔雅觀。
但這件事確實在告訴我們，一旦血被塗抹，神就不再追究了。
但係好清楚嘅描述話，一旦有血塗抹之後，罪就不再被追究了。
那一旦流血，神的震怒、神的審判就不再臨到摩西家了。
一旦流血嘅時候，神嘅震怒就唔再喺我哋嘅身上。
神绝不允许外邦人和被拯救者在逾越节晚餐上同坐的。
神绝对不容许外邦人和被拣选的以色列人在逾越节是同一起坐的。
他不允许没受割礼的以色列人加入出埃及的行列。
他不容许未受割礼的以色列人加入出埃及记入面的以色列人一起的。
他不让他们，跟那个摩西和救主同行的。
他不让他们跟摩西和救主同行。
那这里呢，摩西的儿子，他的割礼和第一次逾越节是紧密相关的。
这里说到摩西的仔受割礼和逾越节是相关的。
是因着流血牺牲免除神的愤怒。
因为流血牺牲免除神的愤怒。
摩西的儿子如果不受割礼，那灭长子使者降临时一定被杀。
如果摩西的仔没受割礼，到逾越节击杀的天使一定会杀他。
那现在摩西的儿子已经受割礼了，
现在摩西的仔受了割礼，
他们已经可以出发了，
他们可以出发了。
那我们在出埃及记会一再看到，这里呢是摩西在预先经历了一下以色列人将要经历的。
摩西是预先经历了以色列人将要经历的。
这也是在教导以色列人什么呢？守约是要流血的。
他就教导以色列人讲，你守约要是流血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 后来那个希伯拉说啊，摩西的妻子，他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
所以后来摩西的妻子西波拉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
那这个狼原文它就是新郎的意思。
这个狼原先是新郎的意思。
我们的中文还有英文都没有很清楚。
中文翻译英文翻译都不很清楚。
那这个新郎呢是个预表。
这个新郎也是一个预表。
大家记得谁是为我们教会流血的新郎？
谁是为教会流血的新郎啊？
耶稣，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神在这里也是在整本圣经里都在教导我们，唯有流血神才不降怒给以色列人。
整本圣经就是说唯有流血神才不降怒给以色列人。
唯有流血神才不降怒于罪人。
唯有流血神才不降罪给罪人。
唯有流血的割礼才与神的圣约有份。
唯有流血才跟神的圣约有关系。
不然神的震怒必然会降临在那圣约之外的。
不然神的震怒必降在圣约之外的人。
因为那是在神眼里不义之人。
因为在神的眼里是视为不义的人。
那许多年之后，我们知道有另一位儿子，保罗称他为是被造之物的长子。
在新约里保罗说有一个被造之物的长子。
他不仅是在第八天受割礼，
他不单在第八日受割礼，
并且在十字架上受了死的割礼，
并在十字架上受了死的割礼，
为的是叫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得生命，
为的是叫不义的人得生命。
他是神的爱子，真以色列人。
这一位就是真以色列人，神的儿子，
是真正的长子，
是真正的长子。
他就是道成肉身，神的自己，他自己，
就是神自己道成肉身。
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那更奇怪的是在主后三十三年那个逾越节之夜，
更奇怪的就是主后三十三年的逾越节之夜，
神没有把他的愤怒临到不义的人头上，
神没有将他的愤怒临在不义的人的头上，
而是呢他把罪人的愤怒倾倒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他将所有罪人的愤怒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神曾经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神曾经跟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喊什么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但是耶稣竟然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父神弃绝了他的儿子，
父神弃绝他的儿子，
让他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
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
叫父神预先拣选了我们，
叫父神原先拣选的我们，
就因着这宝血得拯救了，
就因为耶稣流的宝血得到拯救。
这就是神的救恩，
这个就是神的救恩。
那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学到的真理是什么呢？
在这个摩西这个故事学到的真理是什么呢？
没有流血就没有赎罪，
没有流血就不能赎罪，
没有流血神的愤怒必然临到，
不流血神的愤怒会临到我们。
但是牛羊的血不能真正的赎罪，
牛羊的血不能真正赎我们的罪。
所以神是差他自己的儿子，
所以神差派他自己的儿子
生在律法之下，
生长在律法之下，
遵守摩西律法，
遵守摩西律法，
他流血替我们承担罪的惩罚，
他儿子流血承担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拯救，
使我们能够得到拯救。
也许你会说，哎呀好了，这个老故事我早就听说了，
或者你说这个很老的故事听了很久了，
我知道这个真理，
我明白这个真理，
我原本是外邦人，
我原本是外邦人，是罪人，
我应该要承受接受灭亡的结局，
我应该是接受灭亡的结局，
但因为耶稣宝血，
因为耶稣的宝血我得拯救。
罪可是跟我今天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但同我今天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我们基督徒都有了什么身份呢？长子的身份。
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的宝血之后得到拯救，我们就有长子的身份。
这个长子的责任是什么？
长子的责任是什么呢？
是传承父亲的产业，
是传承父亲的产业的。
那既然是长子，就要有长子责任心和使命感。
既然是长子，就要有长子的责任心和责任感。
圣经里面如实记载了好多丢失长子名分的人。
圣经好明显好多次 记载丢去长子名分的人，
比如以扫，
譬如记载以扫啦，
他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给丢掉了。
以扫一碗红豆汤就将呢个长子名分俾咗佢细佬。
还有什么谢拉呀、流便呀、马拿西等等，都是把长子名分轻易丢失的。
好似圣经有其他嘅例子，好容易就将佢哋长子名分丢去啦，好似流便。
如果失去长子本来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就必然走到败坏的地步。
如果一个长子失去佢嘅责任心同埋使命感，就会丢去佢长子嘅名分。
教会也是这样，
教会都一样。
如果教会在社会中啊随意丢弃了应有的使命感、责任感，
如果教会随意嘅丢去佢哋嘅使命感同埋责任感，
如果教会偏离圣经真理，
如果教会偏离圣经嘅真理，
用成功神学代替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
用成功嘅神学去代替咗耶稣嘅十字架，
那就没有办法，也不能成为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
冇办法，亦都不能够成为基督从死里复活嘅见证。
这就证明自身他丢失了长子的名分。
就是他放弃了长子的名分，
所以我们应当对此有所察觉，
我们应该对这件事有些察觉，
因为作为神长子的教会，
作为神长子的教会，
如果没有社会使命感和这个理念和信仰，
如果没有这个长子的理念和信仰和使命感，
就会在无形中失去了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
无形中就失去了教会存在的目的。
圣经里面论到长子的时候，一般都特别清楚地描述长子的特权。
圣经每一次提到长子，都会提到长子的特权。
正因为长子有这些特权，所以他有一些特别的福分。
因为有这样的特权，他们有特别的福分。
长子是拥有双份的产业继承权。
长子是有双份的 产权的。
那今天呢，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
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
不管你在生活中你是商人啊、工人啊、学生啊或者企业家，
无论你是开公司、企业家或者学生，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领受长子双份福分的人，
不要忘记我们是长子要领双份福分的人，
应该去执行完成神交托我们的，
应该完成神所交托我们的。
所以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哎，我是不是已经觉察到我的长子身份呢？
我们有没有，大家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知道认清我们自己长子的身份呢？
我相信一旦你觉悟到哇自己是长子身份，
当我们觉悟到我们是神的长子的时候，
你就会深深的体会到神赐给你的哇太丰富了，
你就会深深的感受到神给你的福分是太丰富了，
那样你也不敢浪费或者妄用你拥有的资财，
那你就不会浪费或者是看轻我们拥有的福分，
因为你会清楚的知道神赐给你资财之前他先给你一个使命，
神赐给你福分资财之前他必定给你一个使命，
然后才会给你特别的福分，
然后才会给你特别的福分，
这个目的呢就是让你能够借着这些福分完成你的特殊使命，
目的是要你去藉着这些福分完成你长子的使命，
那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领受长子福分的长子，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是配得领受长子福分的人。
由此可见说长子的真正意义是指有使命的人，
如此可以看见长子的人就是有使命的人。
所以想一想我们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请问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虽然拥有长子的身份，
我们今天大家都拥有长子的身份，
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也会得罪神，
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都会得罪神，
会受到管教，
会受到神的管教，
因为神是信实公义的，
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信实公义的神，
他对自己的应许他一定会保守，
他一定会守住他的应许，
他对人吩咐的人不能违背，
他对人吩咐的人不能够违背，
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容忍摩西的儿子不受割礼，
这就是说神不能够容忍摩西的儿子不受割礼，
他虽然是慈爱的，可是神的慈爱是建立在他的圣洁公义基础上，
神的慈爱是建设在他的圣洁和公义之上的，
正因为圣洁公义，这位神他不会与罪恶妥协一丝一毫，
正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神，他不会妥协罪一丝一毫的。
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蒙召的人不能因为已经信主很久了，
我们今天蒙召不可以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很久了、
啊、就以为我可以轻举妄动，我凭自己的血气行事没问题，
我就可以轻举妄动凭血气行事没问题、啊
啊、我可以忽视神的话，
我可以忽略神的话、
我招神愤怒也没问题，
我招神愤怒都没问题了，
那会导致我们失掉长子名分，
但是这个会导致我们失去了长子名分，
所以我们要时刻有一颗敬畏神的心，
所以我时刻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要战兢的在主面前服侍，
要战兢的在神面前服侍他，
就像当年摩西一样，
就好像当年摩西一样，
这样才无愧于长子名分，
这样才无愧于长子名分，
也无愧于耶稣基督宝血的拯救，
也都无愧于基督耶稣宝血的拯救。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赐爱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天父啊，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甚至把你的独生孩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身上流出的血使我们得拯救。天父，你给了我们王子公主的身份，长子的名分，你也期望我们能够活出王子公主相称的样式，无愧于长子的名分。天父，求你的圣灵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宝血换来的，让我们每时每刻都思念你的教导，我们只做讨你喜悦的事，杜绝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敬畏你顺服你的心。我们这样祷告，但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